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分享腓立比书，实际上今天是一个小三篇的第三篇，我们很熟悉的那个经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之前的两次我们就分享了的是忘记背后然后努力面前，今天来讲的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当然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所谓的标杆呢，就是说一个终点线，一个标记物。如果是 F1 赛车，就是那黑白旗，是吧？如果是跑步，就是那个冲线。那么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目标向那个地方去啊。有一本比较著名的主内的书籍叫做《标杆人生》，取的就是这个寓意，是吧？你的人生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标杆是一个目标，人是应该有目标去生活的。而所谓的直跑，直跑的意思就是心无旁骛，向着它去奔跑啊，向着它去奔跑。就是当我们说直跑的时候，意思就不是说蛇形走位，对吧？ S 型的跑。这里说的就是你要向着那个目标取最短路径，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是不是？从你的现在的地方到你的标杆中间直线最短，所以向着标杆直跑。这一个比喻是常常在使徒的书信在新约当中出现的，比如希伯来书也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所以直跑的意思就是让你心无旁骛，不被其他的事情所干扰啊，不被其他的事情所干扰。那么有人说，那我就是跑不直，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那就有个小游戏叫贪吃蛇，那就是你了，是吧？因为老是想着别的东西，一会儿走走这个，一会儿走走那个，就没法向着标杆直跑，就灵巧的过于像蛇了哈。所以这里边提到的是一个叫做标杆，然后要向着它直跑。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你向着标杆直跑要怎样呢？经上说是为了得奖赏，是为了得奖赏。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这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当中也特别提过的一个比喻。古时的人跑步是为了什么？为了奖赏。今天的人跑步为了什么？为了奖赏啊。从前年开始好像疫情之后，咱们全国各大的城市都掀起了一股马拉松热哈，每一个城市几乎都要办半马、全马，都要这样的办。长春也搞的，对不对？那么每一次来的话，你都发现基本上我们中国选手是为了争前四名，对吧？从第四名往后的前三名基本上都是肯尼亚、什么埃塞俄比亚这儿聘来的高手，是不是？那么这些人他们为什么到处来参赛呢？还是为了奖赏吧，是吧？因为有奖金，有奖金。之前也看有一个福建吧哪儿的一个叫什么最美女护士，也是业余时间喜欢跑马拉松，结果那个班看也不怎么上哈，一年可能有大半年都在外边参赛。那他又为了什么呢？也许就是要这个，又是最美女护士，又是最能跑的女护士，是吧？然后还得点奖金，成绩很好啊，业余组总是得第一第二的。那么这样的跑步肯定是为了得一种奖赏的，是为了得奖赏的。但是那我们是为了得什么奖赏呢？我们又为了得什么奖赏？或者说如果我们存着一个得奖赏的心去奔跑天路，它是不是有点功利主义啊？很多人会这样觉得，是不是？难道基督徒也得是得奖赏的吗？那这里就要来看你是用什么来定义奖赏。今天一说奖赏，可能立刻想到的是奖金，是吧？是一些物质的奖励。为什么这些很多运动员奥运会上拼命的要去奔跑，要去游泳，要去投篮，要去射门？因为如果拿到了好成绩，回来之后你所在的城市、你的省都会给重奖的啊，都会给重奖的，轻则一套房，重则还得给你点股份啥的，将来还能让你当个体育局局长之类的。这个真的是有名利跟着，是非常厉害的啊，那个是奖赏。但是基督徒所要的是这样的物质的奖赏吗？ 是金银吗？我们说，你如果优先目标就是这个物质的，你可能连这物质也得不着了啊。基督徒要的奖赏是什么？就像保罗所说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哎，括弧里的另一个翻译可能更让你容易理解，就是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就是说耶稣从天上召我们，也包括召保罗，是为了要他得个什么。那到底得的是什么哈？我们大家应该至少知道有天上的冠冕为我存留，是不是？还有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至宝。保罗是因着这一个至高的目标，才会知道今生只是这永生的一环，一个步骤，一个阶段。所以这里边保罗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们说保罗给哥林多，给这个腓立比教会写的这封书信仍然是有的放矢，仍然是在针对腓立比教会当中的一些乱象，一些怪异的教导，甚至就是假教师。其中的一样教导就是有人对腓立比人讲，我们是可以在今生就完全的，在今生就达到了一个属灵状况的完美，今生就达到了一个全然的成圣。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你要像我们一样学习，比如我就已经做到了，你要像我一样学，这样的人就被称作叫做完全人啊。所以保罗呢，他很多时候一语双关，保罗在这儿说的是，我不觉得我已经完全了，是吧？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已经得着了，我永远是一个竭力追求的状态。所以大家应该有这种常识，你说一个特别特别谦卑的人，假如这个人说，我这人的特点就是特别谦卑，其实这么一说就已经不谦卑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个完全人，是个完人，那你这就是个快完了的人，是吧？你这一定是不完全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有一些话他永远是别人说的，是他者说的，或者是别人，最好是上帝说的，对吧？上帝说，哎呦，这个我的仆人摩西，这个是最谦和的人，这个谁谁谁在他的世代，这就是个完全人，是个义人，上帝可以这样说，他说的也是真的。但如果你自己这样说就有问题了，这就是保罗正在这里试图去辨析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保罗是在说，我们是要得奖赏，但得的跟世人的可不见得一样，最终我们要得的是那天上的冠冕，是耶稣基督自己，是他呼召我，所以要我得着的，这个是上帝给人的奖赏，那个才是最终的真正的完全。故此下一句这就带着双关的哈，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保罗意思就是哥林多那个腓立比人呢，咱们当中如果说是有完全人，完全人就该是这样的心。哪样的心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样的心，是吧？一直在竭力追求，这样的心。保罗自己就是，我不觉得我是完全人，我是竭力追求要得天上奖赏。所以保罗说，咱们中间如果真有完全人，也该是持这样的心的，是在教导人总是在努力啊，而不是说你已经达到了个什么完全。当你要说达到一个什么完全，一定是用一个拟定的标准来替代了上帝的标准。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就是说如果有人，哎，我跟保罗教导的这个我不是很认同，我有别的想法，保罗非常坚信自己是从神启示来的，他所传讲的这个就是真理，所以如果你在什么事上存着别样的心，上帝还是会教导你要存这样的心，要存着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的心。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啊！无论你是完全人不完全人，无论是这件事是那样事， 上帝的教导是一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其他的几个译本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新译本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都应当这样想，即便你不这样想，神也会把这事指示你们。当代译本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看法，即使你们对某一点的看法不一样，上帝在这一点上也会指示你们，让你们清楚明白。啊，无论人的问题都是什么，想法是什么，解法总是一样的。这真是说，这个幸福的家庭它都是相似的，它不幸的家庭才各有各的不幸，是吧？所以人想起来的东西都千奇百怪，但是呢，解法永远就是朴实无华的，信靠上帝，天路直跑，是吧？所以这个完全人，加尔文在注释到这一节的时候也说，保罗的意思不是在说咱们中间都是完全人了，这是那个在原文当中的一种可能的双关。保罗的意思是说，这是所有的完全人该遵守的规范，就是这样的心。所以他是在向那些在基督里是小孩子一样的人讲一个很简单的真理。到了后世，你比如什么叫做修道院制度，修道院制度的核心就是用一套人为的标准确立出来，只要你能够来独身贞洁，只要你能够来甘守贫穷，只要你能够来向教皇绝对忠心耿耿，你就是一圣人，你就圣徒，给你真福圣品，给你丰盛，是吧？你在今生可以做完全人。加尔文非常痛恨这样的一种行为和教导，他说这种整个的天主教的体系想象出的完全跟保罗的这条规范毫无共通之处，他们这种教导之于达到公义和做成救恩，皆如粪土让人作呕。所以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这个书信当中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当有人告诉你有某种办法让你在今生可以完全成圣，实际就是一念成魔，一下子将你从完全要从信心中来依靠耶稣，变成了你依靠某几样人定的标准啊。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儿的一个意思。还有一句，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个你一定也是要放在上下文中去看的。你要注意这里有几种不同的译法，这几种不同的译法实际上是因为参考了几种不同的译本，不同的原文版本。吕振中说，把这节译作，不过我们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就该照着什么程度按规矩行。现在译本说，无论如何我们要依照我们一向所遵循的规矩向前走。当代译本说，然而我们长进到了什么程度就要按着所达到的标准而生活。这个我们到了什么程度，这个翻译还是对的哈，也就是这个和合本那个年代说的到什么地步，但是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个比较直译的。因为在原文当中保罗的意思，如果你逐字直译，大概就是他那个开头的词叫做这个 PLEN 啊，这个词是一个介词啊，就是你可以叫然而，也可以叫所以，也可以叫但是，也可以叫什么，挺复杂的。保罗的意思，然而既然到了这样的程度，继续前行吧，它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直译。所以这些凡是加上了一个按规矩行，照着什么什么按规矩行，按制度行，按标准行，这个一般是用了另外的一种原文译本，有人认为那个是抄写员在里面加了四个作为注释的希腊文的单词。所以我想这个原来的直译可能要在上下文当中本来就是已经解经，是可以解的啊，是可以解的。所以这个里边的实际的意思我们就可以按照那个原文的理解，大概你用今天的话，我想最好的一种直译就是，如果我们已经到了某种地步，到了某个点，好，就从这个点继续前进就好了，大概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哈。我们到了什么点，到了某个地步，哎，你别管之前如何怎么怎么样，你未来的目标有多大，你就从现在的这个立足点，这个出发点竭力追求，努力前行就好了。 你就忘记背后从这儿开始努力前行，向着标杆直跑就够了。这个应该比较接近保罗的意思啊，这个比较接近保罗的意思。所以神的是按照每个信徒个人生命的需要来把这种要求递给你的，如同我们说一个做教师的应当因材施教，是吧？主耶稣就是一个特别会因材施教的啊，对那个少年的官，耶稣就说变卖你所有的跟从我。哎，对于那个真正的有很多不义之财的撒该，他却没有这样讲，他只说你来跟从我，是吧？我今天到你家去住。反倒是这个撒该自己站起来，我讹诈了穷人，我就还他四倍，对不对？反倒那个少年的官听说要你的钱呢，悠悠愁愁的走了，是不是？耶稣基督是因材施教的，他不是说总用一套办法，因为他知道每个人的程度不同，每个人的能力不同，他会按照不同的方式。耶稣才是第一个搞混灵教学的，是不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你用你现在这个阶段的功课，即便你现在这个阶段的功课是别人已经经历过的，我作为一个大二的一个新生，我看你现在困扰的这个问题就是小学六年级的问题，但也不因此就轻视你，你也从六年级走过来的，是不是？你就说从你现在的地步总是要努力前行，我从我的现在的地步也是要竭力追求，每个人的一生都是要竭力追求的，虽然没有人可以完全的得着今生做完全人，完全的成圣，但正因如此你才要来去竭力的前行啊，这就是使徒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几段经文结合之前的两讲，我们可以把它做一点简单的总结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从已经达到的点继续前进，可能比较接近于原来的意思。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所说的这一个关于直跑、关于标杆、关于奖赏、关于努力，我们说可以分为三个点。一个是说金银虽好，美名更佳；第二个我想称之为叫做好好听劝，免得荒疏；第三个说无法完美，所以努力啊。第一点，当你说到奖赏，我们再次的重申，物质奖赏是一种奖赏，这个没问题的哈。但是有时候一种名的这个奖赏，你自己扪心自问，很多时候你为什么要在一个比赛当中拼命的要得第一呢？都已经告诉你没有奖金了，你为什么要在一个学习考试当中尽力的往前走了，都告诉你没有奖学金，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的时候人就是在好胜，好胜好名，一种荣誉，这个荣誉呢证明我努力过，我是一个在这一个赛事的这一次阶段当中比较强的，或者是最强的那一个啊，好名的也是一种奖赏。就像真言书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金银财宝固然是一种奖赏，但是奖赏还有很多非物质层面的，是吧？有人他一生去奔跑，他只为了驱除自己童年的阴影，因为从来没有被他父亲认可过，是吧？他所争取的一切就是为了让老头子说，哎呦，这小子还行，这是一种想要得恩宠，是不是？也有人呢是想说为了得一种美名，当然如果也有人说我就是为了得大财得金银的啊，有时候这个动力也挺厉害的哈，这个众想之下什么必有勇夫的，对不对？也挺厉害的。但是总有一个你知道的超过物质层面的奖赏是存在的，你就是不信主也知道这个层面。保罗也说哈，就是腓立比书，下一次我们会提到，以后会提到，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称赞，都要思念。这里已经在说明，就有一种叫做形而上的事情，它不是用大财、用金银、用物质可以衡量的，但它却是更为重要的。就是作为基督徒，你也要追求，你要追求的这件事是真的。真的意思就是，请问你现在承认你爹是你爹，是有什么奖金吗？是给你什么 物质的奖励吗？你说我承认他是我爹，因为他就是我爹呀，这是真实的，对不对？我承认上帝是上帝，他是一样的意思呀，他对我来说是真实的。还是说这种的世人污蔑我们的，哎呀，这帮老头老太太他们教会肯定是你只要说信耶稣给发鸡蛋的，背不住有这样教会，跟超市学了个做法。但是我想说，如果你是因为鸡蛋信的基督教，那可能这个确实挺危险的，是不是？你若是因为真实可敬的，是因为这事是公义的，神的教导是清洁的，他的言辞甚至这些人都是可爱的，一个人被称为基督徒是有美名的，这是个好事来着哈，这是个好事来着。还在曾经古风犹存的年代，在美国啦，在英国啦，欧洲几十年前，一百年前，一个人要说这个人说我不信神，你不信神等于说你就是个街溜子，是个流氓的意思，你是有臭名的，对吧？是这么一种含义。当然今天的风气已经不是这样了。在古希腊的时代，大家知道今天称之为奥运会的所在，那是从古希腊就有的。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当中，相关的章节有这么一个描写，已经是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之后了哈。但是波斯的马尔多纽斯仍然在带着一些人仍然在这个希腊的地方作战，然后呢他有一天去发现希腊的阵地之中，他们好像那个锣鼓喧天的，不在搞什么呢，然后派探子去窥探啊，他们在搞奥林匹克季，奥林匹克季就是说就是运动会了，有赛车有赛跑等等的，然后又让这个人去看，说他们这个所得的奖品是什么呀，啊，这些希腊人讲奔跑的奖赏是什么，结果这个人说他的奖品是一个橄榄冠，我们大家知道有的是橄榄冠，有的是个月桂花冠，是吧？总之就是一个，这个不值几个钱吧，这东西是吧，编了一个花环吧，花冠戴在头上。然后当他回来之后，他听到奖赏并不是金钱，而是一顶橄榄冠的时候，他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他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哎呀，马尔多纽斯啊，这是波斯人啊，他跟这个波斯的总帅说，你率领我们来对之作战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呢，他们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呢。你知道这个话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吗？他说这群人太可怕了，这是疯子，我们这些人是雇佣兵，是你出了钱雇我来打仗的，对不对？可是你发现对面这群人，他打仗这家伙不为钱，他们那么努力的奔跑，就为了一个月桂花冠，为了一个橄榄冠。这些人你问他为什么打仗，他说他为了自由，这个就可怕了，是不是？这就可怕了。所以我说，如果是为钱而战的人，他去打仗有胜有败啊。但如果你面对那个为名而战的，这里的名可以代表着很多超越物质的东西，比如为了自由，比如为了我所爱的人，比如为了我的荣誉，我的骄傲，我是堂堂的什么日耳曼战士，我就不能屈服于他。为了这个而战的人，那就很难被击败了。但是那些为神而战的人，那是不可战胜的啊。这个区分就是在这里了啊，就是在这里。你说美名更佳，谁的名是最美的名呢？保罗在腓立比书就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提摩太后书也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彼得也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耶稣的冠冕却恰恰不是橄榄，不是月桂，是荆棘冠冕。这一个荆棘的冠冕带着血，带着牺牲，带着痛苦，但是至终却能够来成为那至高的真正尊贵的王的冠冕，也将这冠冕赐给我们。保罗毫不讳言地说自己就是一生为此而奔跑，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你要扪心自问，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金银还是美名？你是为了能朽坏的冠冕， 还是为了那不能衰残的冠冕？你是为了得人的恩宠和称赞，还是为了得神的恩宠和称赞？这才是你到底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下去的最关键的区别。为钱而战的人，有人出了更高的价钱，你可以毫不犹豫的马上投敌，对吧？因为谁给的价格高就好了嘛。但是为自由而战的人，为名而战的人很难击败，只有为神而战的人，他绝对不可战胜。因为你即便消灭了他的肉体，他有永生，你在相当于跟一个打不死的人在这作战，你怎么能赢？是不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圣徒更不畏死，所以就一定立于不败之地，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保罗说了，我们无论是完全人还是存着别样心的人，都当要以此来指示你，都当从神这里领受着同样的真理教导。可是大家照着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你发现保罗是一个真的很善于教导，很有耐心，是吧？很会因材施教这样的一个人。有人这样愿意教导，也有人就需要同样的一个对应的品质。有善于教导的，就要有善于受教的。在耶利米书当中说，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的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这个虽然说是对耶路撒冷这样讲，那当然是对他的选民所讲的，这是以神的口吻讲的啊。你当受教，免得我的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如果一个人总是一意孤行，一个人总是自以为是，一个人总是独自寻求智慧，一个人总是耳根子硬，听不进去别人的话，正面的话，那么一定上帝跟他生疏了，他会渐渐的荒凉，他会渐渐的没朋友，他会渐渐的好像一个无人居住之地啊。这是圣经上的一种教导。箴言书也提到过这样的人，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所以愚昧人最大的一个愚昧，就是他认为自己一点也不愚昧。啊，智慧人呢，一定是觉得自己特别没智慧，所以才特别愿意虚心的听人的教导，更是听神的教导。就在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的过程中，渐渐的是真有智慧了。愚妄人却恰恰会认为，这世界上的事儿我都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这种人？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是完全人的，他形成了一个自洽的小闭环，他对这世间万物他都可以给你解说几番，任何事情他都给你说几句，好像他什么都懂，百事通，百晓生，是吧？这样的就是骄傲人，是愚蠢人。可这样的愚蠢人恰恰认为自己很完全，自己对什么事都有了解，都他的了解是真的哈。所以保罗所说的这种人，腓立比教会的这种人，他可不是说罕见的，实际上生活中比比皆是。说白了，还越是不学习，越是荒疏，耽于玩乐，耽于享乐，活在一种很低的层次的人，还越容易这样，是吧？越容易觉得自己是完全人。真正东北话讲，越啥也不是的，越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对吧？就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听劝这种事儿真的很重要哈。你特别喜欢唱歌，特别喜欢唱歌，是你的爱好没问题。但是一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唱歌，其实有时候不光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吧。假如很多爱你的人都是非常的好心的，就告诉你，哎呀，唱的真好，下次别唱了。其实你应该就知道咋回事了，对吧？就应该知道咋回事。就是我看过有一个作家写的传记，他里边突然就是说，有一次人到中年以后，有一件事突然刺激到他， 他一向认为自己如同亚沙龙一般，头发特别秀美，是吧？从年轻的时候的确如此，特别好。突然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跟友人在那走，都是好朋友嘛，无话不谈的。突然这个好朋友就说，呀，像你这头发少的人，你不要穿黄毛衣，穿黄毛衣显得头发更少了。他才头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头发很少，别人都不说而已，是吧？好朋友说一下子。所以有时候这个就叫做听劝，听劝的意思是别人告诉你的，对吧？是由别人的口来告诉你的。以前我记得在这个我们讲过，凯勒牧师写过一本叫《工作的意义》，是吧？在这本书当中，他特别会确定一个点，说一个人怎么明白自己的呼召呢？小点说就是我要找一干一什么工作，大点说就我人生使命，上帝给我那个呼召是什么？你看人保罗讲的，我要得着耶稣从天上召我，所以要我得着的，是吧？他知道他的呼召。每个人基督徒都特别想知道自己的呼召，男怕入错行嘛，女怕嫁错郎嘛，真嫁个郎那不坏了，是吧？男的入了一个偏行，一个冷门的行，一个自己不热爱的不擅长的行，也算是倒了霉。跨行业很难跨，所以确定呼召的确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但是凯勒牧师就特别讲到，你怎么确定你该入哪一行，该做什么呢？那就是要来看上帝分给你的是什么，又是如何呼召你的。就比如说，我们总说一句话，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是吧？你现在试着想一下哈，我们现在就是，也许你参演过教会的圣诞话剧，参演过学堂的什么汇报的演出，总之你肯定还是多少演过剧的，是吧？当你在演剧的时候，你注意这个电影这个剧，它虽归根结底虽然有主角有配角，但是一部电影归根结底它是导演的作品，对不对？是导演说了算的。所以上帝是这个导演哈，我们在这部人生大戏当中，你的角色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上帝对主角会过来告诉你，给你台词本，告诉你什么时候上场，跟你对戏的是谁，你的这个人物该怎么刻画。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应该是个配角，一上场导演没空跟你说话，不要钻牛角尖啊，不是说上帝没空跟你说话，就好比这个意思，一个比方。但是二话不说丢给你一套破衣烂衫的一个就像乞丐的服装，就丢给你穿上，后场化妆去，赶紧穿衣服，什么也不说。哎，你现在穿上这套乞丐的衣服，你坐在这儿，你不明白你要将来要演什么吗？你是不是大概知道你要演什么呀？是让我演这个丐帮的长老吗？还是让我演一个拉萨路？还是要怎样？肯定是有一个角色吧，跟这个呼召匹配的吧。或者说二话不说，今天咱们演古装戏啊，演三国，演三国，三国我谁啊？我是，结果腾塞给你一把亮银枪，哎呦，难道我是赵子龙吗？有可能是吧。总之是借着这类的事儿，借着别人的呼召，你才知道你是谁。导演说赶紧上场，到你了，上去对戏，说什么弄什么，你才慢慢知道你的角色是怎样。总之一个演员在演戏的时候是按照导演的吩咐做事的，你不能决定你自己什么时候上场，什么时候下场，你不能决定自己要说什么，你准备有所发挥，说我死的时候倒在地上的时候能不能再转一个圈，你得征询导演的同意的，你多转一个圈有可能挡住了人家的一个角度，对吧？所以就是说你不能来决定你的角色和台词，是由别人决定的。同样一个人的呼召也是借着别人来给你的啊，是借着别人来给你的。所以凯勒牧师就说了，如何知道你是不是有天职或者呼召的呢？你记住，只有当别人让你完成某项工作，而且你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时，这份工作才叫做天职或者呼召。唯有把每天的工作视为是上帝借着别人给我们的，而不是我自己要来的，好让我们借此服侍别人，我们才能称其为呼召。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工作观了啊！人生就是如此，人生就是如此。导演是上帝，我们只是演员，要把这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所以最后凯勒也讲哈， 求职或者择业，或者是不是全职，是不是在教会什么服事，最重要的不应该问什么职业最挣钱，能给我最高的社会地位，这就是要利要名。相反，应该说以我目前的能力和机会，我怎么才能更好的服侍上帝和世人，怎么才能确定自己的职业实现了上帝的旨意，满足了他人的需求，这才是你该做的事儿，对吧？不是说这社会能给你什么，而是你能给社会什么。不是说教会能给你什么，而是你能给教会什么。不是说上帝你要准备赏我什么，而是上帝啊，我能为你做什么，这才是你当做的事，对吧？在这样的意义上听劝，是吧，借着别人的呼召，别人的一些规劝，显明你的恩赐能力所在。教会的一些规劝，每个主日每次的小组，甚至你每天的读经，甚至日常的一些交通，它都无处不在。比如我在几个月前就说，你睡觉前夫妻别再捧个手机，你俩好好唠唠嗑，下网是不是？你下网了吗？你退群了吗？你好好学习了吗？你起来运动了吗？你奉献了吗？你守时了吗？该做的都做了吗？不该做的都不做了吗？真的为一些事悔改了吗？真的愿意竭力的归正吗？这些都是教会、圣经、上帝在不断的对你的教导和劝吧。你听了这些话没有？如果你价根不改，那就是所谓的愚顽人认为自己很正直嘛，对吧？你认为自己完全了，不需要改呀，我这个方式很好啊，适合我呀。醒醒。我们的房子到底盖在哪里？注意主耶稣讲的，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愚昧人把房子盖在沙土地上。很多平常风平浪静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出来，一有事儿，无论是个逼迫，无论是个苦难，无论是个不顺心，无论是一个人生的改变，事儿一来，你发现你稀里哗啦倒塌的很大，你就会知道你的根基在哪，你就会知道你的房子是盖在沙土地上还是磐石上，你就该知道别人这样的对你讲是认为你在什么地步。你在这个地步，当在这个地步出发，照着所当做的竭力前行，哈，这样的一种含义。第三一个，我们说无法完美，所以要努力。严格来的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东西叫一，你懂这句话吗？比如说一把尺子，这是个米尺，这个米尺是绝对的一米吗？什么叫一米？一米如果说有一个精确的标准，什么光速的多少分之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个原子的辐射发出的那个波长的多少分之一，对吧？有一个理念上的标准，你在人世间这根一米，你只能是尽量尽量的接近于那个绝对的一米，达不到完全的一米吧，就这个意思。人世间没有绝对的一，人世间就不可能完美。一般喜欢说我要一个完美的爱情，我要一个完美的什么，这样人都是属于有点幼稚了。你但凡做科研的人都知道，黄金只能说是六个九还是九个九，我这100%的黄金，你这个人马上可以举报，这是缅北来的诈骗的，对吧？这绝对是骗子。我这个结果做到了一个能够那个方差达到了95%，这就算是很好的结果，约等于一，没有完美，人世间没有完美，越理工科越知道这一点，对吧？所以路德讲过一句话，说基督教的本质不在于我们已经成为什么样子，而在于我们正在成为什么样子。不在于你是不是现在完全了，没有完全，除非你是想自欺欺人，是在于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向着那至善至高至美的地方，那个目标杆在改变，对吧？那数学上是叫微积分，叫处处可导，太冷的一个比方，就忽略它，是吧？总之就是你现在仍然在变化，仍然在变化，对吧？ 还得向着好的方向去。所以不要让这个外邦人说中了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被自己一套叙事蒙蔽了啊。我们可能会说我们有个好的社区，我们的妻子全职在家，我们这生了很多的孩子，生养众多，我们有属灵的教育，我们在一起就觉得可自豪了，我们是特别好的。但是从外邦人的角度，如果人家看你，也许是另外的一个方式。很多的时候外邦人会认为我们不够努力。刚才我们这个叙事啊，也许人家会说你是叫做躺平的吧，信教的吗，辍学的一堆孩子，破碎的家，这家没正事儿，对吧？也许人家是这么看你的，你还自得其乐。所以不要让人说中了我们哈，我们没有办法完美，但我们在我们的基础上在努力的前行啊，在努力的前行。所以我们说的这一个不断的向六个九，你就向九个九去，九个九你就向十二个九去，是吧？这个是人生的意义，是不断的趋近于那个永远达不到的完美，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不断的追求更大的信心，不断的追求对上帝更深的认识的过程。虽然你没有办法永远都达不到完全认识上帝，但是你要这样去做。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完美，所以才要依靠上帝，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来成长。所以如果人的信心啦、理性有高低之分，那么有些人就会看起来比别人更落后，更开窍的晚。但这不是任何人可以骄傲的理由，因为这样的信心它是上帝给的，这样的悟性它也是上帝给的。不同的人呢，就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就是给我们，让我们去包容那些和我们的意见不一样，或者说现在那个发展的程度暂时不如我们的人的一个原因。可能领先，可能落后，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需要能做的是，无论你现在在哪个位置，总是要从这一刻开始向前行，努力前行。啊，我们终究来说不是在跟别人竞争，踢一场球冠军只有一个，一场赛跑冠军也只有一个，但你永远要来比照的是你的自己，是你在一圈一圈的刷新你的最快速度，是你在向着上帝造你该有的那个样子竭力的追上曾经的自己，应然的自己，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啊，所以重点不在于你知道了多少真理，你知道的再多，你也是照着当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所以不在于知道了多少，而是在于你知道的有没有在做啊，你已经知道的有没有在做。然而也不是说你做了多少就是重点了，你看我做的，我这些年我写了多少的字，我讲了多少的道，我这是开了多少的课，我这是干了多少的活，我这是怎么传了多少个福音，结了多少个果子，忘了这些啊，忘记这些，忘记背后最主要的就是要忘记这些，甚至比忘记你曾经的苦、曾经的痛、曾经的伤都更重要，是忘了你曾经的成功，忘掉这些，努力你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为了什么？为了奖赏啊！但是重点不是这有限的奖赏，有形的奖赏，重点是那无限当中的奖赏，是那永恒当中的奖赏。你所做的一切到底在永恒当中会被如何纪念，这才是我们要真正在意的。为了得这个奖赏，你才能跑得更直，而不是被这个左了右了的许多东西把你勾的蛇行走位了啊！愿我们来以此共勉，共同祈求上帝照着我们的地步来引导我们从这个地步继续前行。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感动我们众人，使我们那骄傲的心被你去除，使我们那愚蒙的心被你擦亮，被你改换一新， 使我们不再骄傲的以为自己所过的方式就已经是完美，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就已经是完全，我们自己就已经是一个不再需要任何的长进改变的人。主啊，这是何等可怕的，何等的骄傲啊！主，我们就求你去除我们这心中的骄傲，使我们愿意站兢在你面前，努力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愿意得着上帝所要得着我们的，上帝所要我们得着的。主啊，愿你能够来恩待我们众人，使我们彼此相劝，彼此提醒，使我们的耳朵都愿意受教，使我们的心都柔软，愿意改变，使我们愿意去努力，却不是凭着努力称义，乃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的心被恩感，所以努力。主啊，带领我们找到自己的呼召，找到自己的标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